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琴音妙手美衣衫，一装上阵大刀抡，士别三日刮目看，一语惊破梦中人。上回呀，我们说到大卫回答扫罗王，
我是您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此语一出，震惊四座，甚至元帅贾尼尔可能都立刻明白过来了。啊，原来这就是耶和华一直派在王身边那个有能力弹琴驱魔的孩子。嘿，怪不得他能战胜歌利亚呢。王子约拿丹一看这事儿，立刻向耶和华大卫投降，把自己的弓、刀、腰带、战衣全托给了大卫，因为他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他也知道这事儿出于耶和华，他非但不因自己的前途被大卫取而代之而心怀不平，反而呢要帮着大卫来成全耶和华的选召和旨意。他爹扫罗王呢，圣经当时只是淡淡的记了一条，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为什么这么做呢？没说，扫罗也没露声色，但往后他的心里头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必会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话说大卫打死了那个非利士人，同众人回京，消息啊早就走在他们前头了，百姓们早是一传十，十传百，把大卫杀死歌利亚的事传遍了以色列地，而且是越传越神奇。大卫责备歌利亚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更是成了百姓们的强心剂。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些话使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和热情撩起了空前的高潮。以色列中已经好久没出现过这种光景了。犹太人是很会歌唱的民族，凯旋的军队所到之处，妇女们从各城里边出来，不但欢欢喜喜列队欢迎，那更是打鼓击磬歌唱跳舞来迎接他们的扫罗王。当然更少不了要一睹大卫这神奇人物的风采。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啊？不是大卫怎么杀歌利亚，也不是以色列军怎么制服强敌非利士，而是拿扫罗跟大卫比新编的顺口溜。你说这是诚心故意呢？难说，民歌就是这东西，怎么唱着顺口他就怎么唱。 但始作俑者也许真有点讥讽扫罗王的味道。那他毕竟缩在军帐里边，大气不敢出，只等了40天，才有大卫为他解围。歌词啊是这么说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路上众百姓都是这么唱，越唱是越起劲儿。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不是一个合唱团上台唱唱就算了。您看过他们犹太人是怎么唱歌吗？那是手拉着手围个大圆圈，又是唱又是跳。扫罗车前绕了一圈，大卫车前绕两圈，再回到扫罗车前绕一圈。好不容易离开了头一个城，第二座城他也是这样：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这心里边越听越不痛快，比缩在军帐里边听哥利亚骂阵还难受，而且这是极为孤独的难受。因为百姓唱，士兵唱，军长唱，连约拿丹和贾尼尔元帅他也跟着唱。难道他们不觉得这歌词扎耳朵吗？扫罗这心里呀，就像钻进了一只耗子一样，他不自在，可是又不能露出来，还得强装笑脸，又是拍手又是点头，就好像那金三胖看见川普，皮笑肉不笑，有苦他说不出。扫罗呀，从前不是没打过胜仗，唯有这一回回京凯旋的路上，那是最难熬啊。好不容易进了王宫，遣散了众将军，他就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哇哇大叫说：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哎，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他把铠甲往地下一扔，拿起枪来朝着墙就扎。这左右侍从一看，一个个吓得是又是躲又是闪。等到了第二天，从神那儿来的恶魔大大的降临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在家里边胡言乱语。大卫一看就把琴拿出来照常弹奏，看是能不能为扫罗驱魔。没曾想这扫罗持着枪在手上这么一抡，心想啊，我就将大卫刺透钉在他墙上。于是噗的一声往大卫身上就扎过去。还好大卫机灵啊，见大王今天这病比往常厉害呀，心里就早有提防。这头一枪扎过来，大卫侧身一躲，这枪扎进去墙里头能有半尺。扫罗一看扑了个空，心有不甘，把枪拔出来再刺。这回大卫啊躲得更快，妙的是这两次避枪，他是手里边的琴音居然没断。但是看看今天这恶魔，就好像没有离开扫罗的这意思，或者说扫罗没有离开恶魔的意思。因为他不像从前一听见大卫的琴音心里就舒服，反而是越看大卫越是满心发狂，以致今天音乐物理治疗一点都不见效。大卫呢讨了个没趣儿，起身就走了。从这天开始，扫罗只要是一遇见大卫就怒起双眼瞪他。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呀，这就是恶人，他容让自己的妒忌像火从骨头里头烧出来，此后他的一切的心思意念全都集中在怎么除掉大卫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上。您不觉得奇怪吗？ 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举国上下全都高兴，唯独在扫罗的心中生出种种的苦毒。在扫罗看来，耶和华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大卫不单是个要夺自己王权的祸患，更是个令自己又窘又恨的难题。记得吗？当初扫罗曾经自己开出了招驸马爷重赏啊，若有能杀死哥利亚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中免他富家的纳粮当差。这可如何是好啊？现今不但以色列全国把大卫当成了大英雄，更是等着看他娶媳妇儿，看着我嫁女儿呢。我这整天恨得牙根都痒痒，处心积虑的要杀了他，还又不能不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耶和华这玩笑开的实在是过火啊。此后扫罗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第一条恶计，就是派大卫做军长千夫长。您说了，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那是好事啊，怎么说是恶人计呢？嘿，您这一问呢，就知道您是个大外行。政治圈里的事儿从来就不简单，比方说美国总统四年一换，若是民主党胜了共和党，那就有数不清的官员要走马换将，而且远从大选之前就有很多的财主政客像赛马押宝一样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贴钱卖命。为什么呢？全是政治理想吗？不见得。总统一旦被推上宝座，他有封官的大权呢，政府里文文武武何止百官，有的官是重职，非学有所长不能胜任，比方说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等。但是也有很多的官儿是闲差，总统用他来酬谢自己的支持者。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呢，有时你登上了官场，捞个闲差正在得意的时候，灾祸就来了。出名的例子，比方说小布什总统把帮他筹划竞选的功臣布朗先生放在了菲马的主任的位置上。这菲马是联邦紧急救灾部，本是个闲差，年薪148000块，不料想遇见新奥尔良淹大水，布朗因为毫无救灾的经验处理不当，弄得是身败名裂，灾后10天就请辞下台。再举一例子，美国驻英大使，您猜这个是要职还是闲差呀？嗨，您猜错了。奥巴马任期中曾一度的考虑用时尚杂志的女主编安娜文特尔出任大使，因他曾经为奥巴马弄来了50万的竞选经费。说这样的人任驻英大使能行吗？能。您以为美国驻英国大使是要职吗？其实是个闲差，因为两国关系特别好，没有什么矛盾冲突或棘手的场面。大使的主要功用是与名流周旋，开豪华 party， 拉权贵关系，年薪12万。扫罗论功行赏，首先立大卫为战士长，这是御林军的统领，特种部队的队长，还是像贾尼尔一样做元帅，还是偶尔带兵出去打仗？没人知道，我们只知道是挺风光的一件差事，在百姓和官兵面前是来来去去。
别看大卫年纪轻，可他办事的能力跟打仗弹琴一样，一点儿都不含糊。圣经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为战士长，众百姓跟扫罗臣仆无不喜悦。这话中有话呀，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意思就是除了扫罗，大家都喜悦大卫，而且他不只是不喜欢大卫，扫罗还惧怕他，因为耶和华离开了自己，与大卫同在。像这样一个又有民心又有军心，自己却又恨又怕的人，怎么能留在身边呢？岂不是养虎为患吗？于是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今天的营长管400兵，团长管5个营，既说是千夫长，手下大约能有1000人归他管吧。比起从前的战士长，这是升官还是降级了呢？不知道。扫罗的打算啊，是想把大卫从京城给支开。从前咱们中国的皇帝不也是这么做吗？看着你不顺眼，就把你支到边疆去，又怕你拥兵自重，日久生变，就把你调来调去。但是中国地儿大呀，你今天做镇西大将军，明天做征北大元帅，就难得回京城一趟。以色列可不成啊，一共就8丈大点的地方，百姓就这么12个支派，每年至少还有3次的节期，大家凑在一块儿在耶和华的面前守节。大卫本来就是百姓心中的青春偶像、少年英雄，你怎么调弄他，都只会使他的声望越来越高。圣经一再的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甚是害怕，想叫他离自己远一点。但扫罗越是这么做，以色列和犹太众人就越爱大卫，因为他与百姓打成一片，亲自领他们出入，再加上大卫已经胜了哥利亚，非利士人听见他的名就望风而逃。本来带兵打仗是件很危险的事儿，这下可成了一个大闲差，众军和百姓整天围着大卫嘻嘻哈哈，你可叫扫罗他怎么办呢？这正是不舍昼夜精打算，火在心头恨难消。大卫，大卫，你能干，为何叫我难睡觉？